今天是2025年3月10号星期一，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讲两个主题，第一个，习近平访美还是川普访华？川普还抗中吗？这第一个。第二个，美国股灾衰退阴影挥之不去啊！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3月10号直播二的要闻简报。第一个。3月10号，美国股市暴跌啊，道琼斯指数盘中一度跌了1188点，非常大啊，非常厉害啊。那纳斯达克指数最多跌了4.97%，那么这是前年以来美股最严重的股灾。那么道琼斯指数收盘是41911点，下跌了890点，跌幅达到2%。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是17468点，下跌了727点，跌幅达到4%，非常大啊。那标普500指数收报是5614点，下跌了155点，跌幅达到2.6%。那么标普500跌破了200天的平均移动线啊，移动平均线啊。那标普500指数从2月份的19号是历史的高点。到现在跌了8.7%啊，市值蒸发了4万亿美元，4万亿啊。那么科技股基本上被洗仓啊，特斯拉是222.15美元啊，下跌了15.42%，市值蒸发了1276亿啊。那么英伟达收市是106.98，下跌5%啊。Meta。Alphabet 和苹果公司跌幅都在 4.4 到 4.8 之间。那么彭博科技七雄指数下跌了 5.4%， 比去年12月的历史最高纪录，那么跌幅超过 20%。 富国、摩根斯坦利、高盛、摩根大通、花旗银行银行股下跌 4.2 到 4.6， 那么美国银行下跌了 3.8%。 那么被称为恐慌指数的 VIX 波动指数3月10号上升到了 29.56 啊，升幅达到 26.5%。 那么 VIX 指数达到 30%， 就说明市场进入了高度恐慌阶段。那么现在是 29.56 啊，基本上就是相当恐慌的了啊。那么如果是高度恐慌阶段，就会大规模抛售，市场有崩盘的风险。那美股下跌的原因是因为美国总统川普3月9号他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他谈到美国经济前景，川普说他已经推行了一系列的政策，那么正在处于过渡期，然后川普说我们会有一些波动，我们会有一些动荡，但我们对此可以接受。然后他又说我们这需要点时间，但我认为对我们会很好。那么整个采访过程当中，川普没有排除美国经济今年这个可能衰退啊，他没有排除这可能性。那结果川普的说法在市场上产生了巨大的回响，衰退的说法在交易员和分析师之间迅速的传播。那么路透社调查显示，91%的经济学家认为川普的关税政策增加了经济衰退的可能性。莫特利资产管理公司的分析师麦克法丁说，第一次看到有政府直截了当的讲我们的政策会带来痛苦啊，就讲的川普啊。宾夕法尼亚互惠资产管理公司投资经理希波洛尼说，川普现在的政策可能会让美国经济回到硬着陆。华尔街日报认为很多投资者都预期美股今年比其他的市场有优势，美股会是大赢家，但是川普发动了关税战，那么就出现了经济增长放缓的迹象，人工智能行业又出现了分裂啊，那么这些都在改变投资者的预期。那么投资者同时认为中国那边啊退出刺激政策，德国呢就加大军事和基础设施的支出推动经济增长，但是美国却在和其他国家打关税战啊。 那么现在股票、债券收益率、油价都在暴跌，那么投资者一方面质疑美国的实力，同时认为川普的关税战会对美国经济造成影响。高盛预期美国关税的税率每增加五个点，标普五百指数的这个每股收益率，标普五百指数公司它的每股收益率就会下降1%到2%。所以高盛认为未来12个月美国经济衰退的概率从年初的15%上升到现在20%。所以他说，如果经济数据变差而川普政府仍然坚持既有的政策，那经济衰退的概率还会上升。摩根大通就不一样，摩根大通更 他的看法认为川普的极端政策会让美国今年陷入衰退的风险很大。那么美国经济衰退概率会从年初的30%提高到现在的40%，摩根大通已经有40%了。所以美国股灾之后，3月11号亚洲区的股市也跟着跌。美东时间晚上10点半，日经平均指数报36189点，跌了2.26%。台湾加权指数21957点，跌了2.23%。日本香港恒生指数23499点，跌了1.19%。上证指数跌了0.33%，深成指跌了0.26%。那基本上影响不大。第二，美国之音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3月10号表示，他已经撤销了国际开发署这个机构，国际开发署已经不存在了。那国际开发署原有的82%的对外援助计划已经取消，剩下的18%的援助计划由美国国务院进行管理。那卢比奥在推特上发帖说，经过了6个星期的审查，那么就正式终止了开发署。国际开发署5200份合同，合同总值几百亿美元。美国国际开发署是一个独立机构，1961年成立，每年向全球提供400亿美元的援助，其中人道主义援助占全球的42%。那么国际开发署是美国软实力的象征。那么川普今年1月20号上任之后，马上签行政命令冻结所有对外援助。另外 Axios 报道说，美国卫生部3月10号宣布停止向美国民众提供免费的武汉肺炎病毒检测试剂盒。那么理由是，现在这个试剂盒可以在药房和杂货铺都能买到。武汉肺炎疫情爆发之后，拜登政府在2022年的1月开始免费的分发武汉肺炎病毒的试剂盒。那么美国的民众在网上只要申请，美国邮政就把试剂盒寄到他家。那么停止发放试剂盒对低收入人群影响最大，而这些人正是川普的支持者。第三，彭博社报道，哈佛大学校长加伯3月10号宣布停止招聘教职员工，原因是川普政府可能会削减联邦资金资助。目前美国政府正在对哈佛大学进行调查，调查哈佛大学是否妥善处理了校内的反犹太问题。调查结果可能会导致哈佛大学失去联邦资助。哈佛大学的主要收入来源是捐赠基金，哈佛拥有530亿美元的捐赠基金，不过联邦政府资助的资助这个哈佛用于科研的资金，哈佛大学2023年获得了6.76亿美元的联邦研究基金经费，研究经费占总收入的11%。那么哈佛大学的学生2023年获得了几百万美元的联邦财政支持，占哈佛学生援助的6%。那么川普政府的教育部正在对60所大学展开所谓的校园反犹太主义调查，其中包括6所常春藤的盟校，常春藤学校、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哥伦比亚、宾夕法尼亚、布朗、康奈尔和达特茅斯。 在这六所常春藤学校当中，哈佛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已经冻结了教职员的招聘。那么3月7号，川普政府宣布取消对哥伦比亚大学4亿美元的联邦拨款，理由是这个哥伦比亚大学没有有效的应对校内反犹太主义行为。那么另外，麻省理工3月4号也宣布大范围的冻结招聘，那么并计划对学术和行政部门裁员 5% 到 10%。 这是第三、第四。法广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3月9号逮捕了哥伦比亚大学巴勒斯坦学生哈利勒，指控他领导了对哈马斯有关与哈马斯有关的抗议活动。哈马斯被美国认定为恐怖组织，哈利勒是哥伦比亚大学国际政治专业的学生，他有美国的绿卡。那么2023年10月加沙战争爆发之后，哈利勒领导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反对以色列的抗议活动。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推特上发帖说，我们将吊销哈利勒的绿卡签证和绿卡，那么把他驱逐出境。川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哈利勒是支持哈马斯的激进外国学生，这是第一次逮捕，之后还有更多的逮捕。那么3月9号，哈利勒的律师向曼哈顿联邦法院起诉美国国土安全部非法拘留。3月10号，纽约曼哈顿联邦法官福尔曼裁定，除非法庭另有命令，否则不得将哈利勒驱逐出境。第五，推特视频显示，美国总统川普最近上飞机，上空军一号飞机的时候，没有使用登机舷梯，而是通过飞机中部的短楼梯上飞机。那于是呢，就有人说川普走这个短楼梯，短楼梯几步就上去了，原因是他手部受伤，右腿也有问题，所以他走路的时候是拖着右腿。另外有段视频显示，3月2号川普在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从高尔夫球车下来的时候步伐异常，网友说川普右脚像块木头，他的健康有问题。那么此前川普在2月24号在白宫会见法国总统马克龙的时候，川普的右手手背有明显的淤青，有点像打吊瓶留下的痕迹。川普现年78岁，他的健康状况一直不透明，他不肯公布他的健康报告，他上一次公布健康报告还是2020年的6月。川普超重，跟我一样，不运动，他有冠状动脉钙化的迹象，他的健康问题一直受外界关注。这是第五、第六。法广报道，推特3月10号受到大规模的网络攻击，导致推特在全球范围内多次宕机，影响了几万名用户。那么根据Down Detector 的统计，推特宕机问题在美东时间3月10号早上6点开始出现，用户无法刷新时间线，也没办法加载帖子。那么截止上午10点，故障报告数量达到峰值，超过4万名用户遇到问题，随后问题有所缓解，但是下午再次出现宕机的问题，有25000名用户报告遇到问题。有一个名为暗风暴团队的黑客组织在 Telegram 上面宣布对这次攻击负责。那么这个黑客组织的立场是亲巴勒斯坦。2022年10月马斯克收购推特以来，已经解雇了 80% 的员工，目前推特的全职员工只剩下了1300人，那么其中工程师不到550人。此外推特还裁掉了整个网络安全团队，非常疯狂，不会一点代价都不付的。第七，法广报道，美国32个城市和世界各地3月7号举行了名为捍卫科学的抗议活动，反对川普和马斯克大量的解雇联邦政府的科学家。川普和马斯克解雇了环保署、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土地管理局和国家公园的大批科学家，同时削减了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研究基金。参与抗议的科学家说，他们被非法解雇，被羞辱，美国政府各级部门正在处于混乱当中。川普针对科学家有三个原因。第一，川普认为气候变化是危言耸听。第二，川普支持企业的贪婪行为，不重视健康或者环保问题。科学家提出的可持续发展和眼前利益相冲突。第三，科学家具备批判性思维，推动觉醒主义，这对独裁者构成威胁。所以川普把科学家当成是怀疑政府的首要敌人，他就对付他们。这跟谁很像？这跟毛泽东很像啊。第八，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加拿大安大略省政府3月10号宣布，即日起对输往美国的电力征收 25% 的附加税，回应美国总统川普对加拿大商品征收关税的举措。安大略省向美国的纽约州、密西根州和明尼苏达州三个州的150万个用户提供电力。安大略省的省长福特说，附加费将会使得这些州的普通家庭每个月多支付100元的电费，同时这些附加费每天会成为加拿大带来为安大略省带来30万到40万的收入每天啊。那么这笔钱将会用于支持受美国关税打击的工人和企业。福特说，我为美国人民感到难过啊，挑起这场贸易战的不是美国人民啊，那么只有一个人对这件事情负责，那就是川普。虽然川普3月6号暂停了对加拿大产品征收 25% 的关税，直到4月2号，但是安大略省和加拿大政府都表示，在关税取消之前，报复性的措施会继续前进。第九，路透社报道，加拿大自由党党首卡尼和总理特鲁多3月10号会面，讨论政权移交。特鲁多今年1月6号宣布辞职。那么在党首选出新的党首之后，在自由党选出新的党首之后，会辞去总理职务。那么外界预计加拿大总督西蒙最快会在3月10号任命卡尼担任总理。卡尼是3月10号同时和自由党党员会面。外交部长方慧兰表示，相信卡尼会带领自由党进入新的世纪。外界预期卡尼上任后很快会宣布举行大选。在目前的民调当中，自由党和保守党几乎打成平手啊。法广报道，波兰总统杜达3月9号接受法国电视台专访时说，他对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把欧洲纳入法国核保护伞的提议十分感兴趣啊。马克龙3月5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他说法国已经开始讨论是否把法国的核威慑防护范围扩大到欧洲盟国。杜达说，任何可以加强安全的合作都是有价值的，他感兴趣。杜达还说，波兰是西方环这个援助乌克兰的传送带，波兰有高速公路铁路连接乌克兰，在边境有国际机场，波兰将会继续向乌克兰提传送物资。另外，推特网友引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预测数据指出，波兰的人均 GDP 在2026年超过日本。不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网站仍然显示，2026年日本人均 GDP 是 3.73万美元啊，那么波兰是2.65万美元，那么2027年日本是3.88万美元，波兰是2.8万，还没有超过啊。那网上有人在讲这个事儿啊。十一，据亚洲电台报道，中国人社部长王小平3月9号在两会记者会上说，今年中国应届毕业生大学应届毕业生的人数达到1222万，同比增长43万，创历史新高，每天都在创历，每年都在创新高。他说，人社部出台三支一扶和西部计划应对就业问题，大学生就业问题。三支一扶讲的是中国大学生大学毕业以后去农村基层 支教、支农、支医、扶贫啊。那么西部计划是送大学生到西部省份从事教育、卫生、农业、科技、扶贫啊，主要是志愿工作，为期1到3年啊。这些政策是出路吗？当然不是，只是一个名目啊，临时应付一下，根本不能够解决中国的这个大学生毕业就业的问题，完全没有用。他居然在记者会上好意思拿来讲啊。清华大学退休教授李顿表示，中国高校扩招时就存在潜在的就业危机。那现在经济衰退，问题就彻底暴露啊。台湾智库国防安全研究院的研究员方宗彦说，青年失业率高的原因是经济停滞，民营经济状况不好，然后高校持续扩招啊。中国政府刺激就业的政策没有真正解决问题，中国政府基本上对失业问题束手无策，特别是大学毕业生。现在中国政府的解决办法就是造假，要求大学毕业，很多大学要求你拿着合同回学校，你就业的合同来回学校，我再给你发毕业证，这么流氓啊！现在大学可以流氓成这样啊。12，联合报报道，台湾陆委会主委邱垂正3月10号谴责台湾艺人转发中共矮化台湾的帖子，他说会调查长期在中国的艺人是否有中国户籍。那么最近在微博转发矮化台湾的帖子的艺人包括侯佩岑、赵又廷、陈乔恩、陈妍希、欧阳娜娜等等啊。邱垂正说，台湾从来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台湾艺人为了在中国发展，多次损害台湾主权，伤害台湾利益，应该受到谴责。邱垂正表示，如果发现台湾艺人领有中国户籍，会把他们的台湾户籍取消。另外，自由时报报道，最近有一些中国口音的人士出现在收集罢免国民党立委的据点，他们自称是记者，要拍摄采访，被移工拒绝。13，澳大利亚 SBS 电视台报道，澳大利亚统计局3月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1月份澳大利亚有 1.66 万套新建住宅获得审批，环比上升 6.3%，审批数量达到2年来的最高值，那么比2023年的4月低点增加了 30%。 那么1月份增长主要是私人公寓和联排别墅审批量增加，不过1月份的新房审批数量仍然远远低于那么澳大利亚政府的目标。澳大利亚政府希望每个月新增2万套，到2029年增加新增120万套，这是他们的目标。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习近平访美还是川普访华，川普还抗中吗？华尔街日报今天发表他的独家报道，他说中美两国开始讨论美国总统川普和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份在美国举行生日峰会的事宜。报道透露，目前双方是处于初步讨论的阶段，如果他们两个在美国举行生日峰会，那就是习近平访美啊。那么川普政府正在加紧对中国采取关税和其他的贸易措施，那么这个策略的目的是为了和中方谈判时增加筹码。那么去年11月川普胜选以来，那么中美双方的代表都表达了要举行峰会的意愿啊。那习近平是生于1953年6月15号啊，川普是生于1946年6月14号，那么川普年长7岁啊，两个人基本上是同一天，时间是同一天，但是呢，这个习近平川普早一天，习近平晚一天，一个14一个15。那么中美双方最近将这个把这个庆祝生日啊的6月份举行峰会啊开始讨论 华尔街日报认为，这表明在川普关税战之际，双方都愿意为两国关系注入一些友好的气氛。不过华尔街日报说，目前双方还没有敲定任何事情，只是在讨论，还没有敲定任何事情。那么随着中国经济压力增大，中方更愿意参与谈判，避免或者减缓美国加征关税或者技术限制措施。那么中方希望通过领导人举行峰会，启动解决关税和技术限制措施的问题。川普政府3月4号以美国芬太尼危机为由，在2月份已经加征 10% 的关税基础上，对中国商品再加征 10% 的关税。那么这些措施使得中国进口商品的平均关税从2023年的 14.5% 提高到 35%、这影响很大。那么中国政府采取了明显克制的报复性关税措施，避免紧张局势升温。报道指出，川普的贸易团队正在考虑其他的行动，包括限制中国在美国投资和美国在中国投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瞄准造船等中国占主导地位的行业，进一步限制中国企业出售高科技产品。那么川普上任第一天就下令对美中双边贸易关系进行评估，评估期就是4月初，下个月初。华尔街日报认为，对习近平来说，前往美国访问存在风险。一方面国内政治压力越来越大，习近平访美会被视为向川普屈服。另一方面，双方进行峰会的时候，峰会讨论的时候，中国官员会担心出现类似2月28号泽连斯基遭遇的那一幕，就不知道会不会再来一出这样的戏。那么知情人士透露，这是为什么中方对川普访华他的意愿更强烈。白宫经济顾问纳瓦罗曾经说过，鉴于美国的经济实力，川普并不急于和习近平谈判。川普仍然相信他一方面采取关税等行动，另外一方面还能保持和习近平的私人关系，并且为关税冲击提供一些缓冲。那么最近的官方数据显示，中国1到2月份的出口同比增长 2.3%， 远远低于预期。而出口目前是中国经济为数不多的亮点。那么与此同时，中国已经进入了通缩周期。上个月 CPI 是负值。华尔街日报指出，中国寻求公开展现它的实力。上个星期中国宣布，今年经济增长目标是 5% 左右，那么和近些年的 5% 的水平相当。它是为了表明中国经济将能够顶住不断加大的贸易压力。那么在上个星期的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指责川普政府对华政策。王毅说，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幻想一边对华打压遏制，一边和中国发展良好关系。他说，美国现在这么做是两面人。然而在幕后，中国政府一直渴望和川普的团队接触。在二月底访问纽约联合国总部期间，王毅没有和川普政府的官员会面。知情人士透露说，王毅向外界暗示，美中双方都希望在今年夏天举行领导人峰会。其中有一个知情人说，领导人峰会有利于所有的人。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另一方面，比华尔街日报更早见报的是南华早报。南华早报3月10号发表他的独家报道，报道说，有多位外交人士透露，美国总统川普最早可能4月份访华。华尔街说的是6月份习近平访美，南华早报说川普最早4月份就访华。那因为什么呢？川普重返白宫以来，一直想跟中国敲定一项协议，就贸易协议。贸易协议是川普一直想要做的。南华早报的报道是川普放话， 那么一个是四月，一个是川普访华是四月啊，那华尔街日报是习近平访美是六月啊。南华早报指出，中美双方都希望对方来访啊，目的是为了展示外交上的胜利，但是最初讨论是围绕着川普访华展开的，所以川普希望，但是川普呢又希望他去习近平去他佛罗里达的海湖庄园访问啊。报道说目前还不清楚啊，现在讨论到了什么程度。川普是2017年访问中国啊，他和习近平在北京会晤。报道说中美双方目前的讨论都是围绕着川普访华的行程，如果谈判获得共识，那川普最快会在四月份成型啊。这是双方这两篇报道都蛮有把握的样子啊。蛮有。那么中方人士消息人士说，和川普时期相比，中方的官员现在和美国国务院的打交道的难度更大，很难跟现在的美国国务院沟通，因为美国的政局正在发生巨变。那么川普1月20号重返白宫之前几天，他和习近平通了电话啊，双方就聊了一阵子。那么川普双方有川普谈的最可能最引人关注的是 TikTok， 一个是 TikTok， 一个是台湾问题啊。当时就有消息说川普希望他在就任后的100天内访问中国啊。随后呢 ,1 月24号那王毅和美国国务卿也通了电话啊。不过呢卢比奥2020年因为香港问题表态，所以被中国政府就制裁他。那么这个制裁到现在没有解除，理论上这个卢比奥是去不了中国的啊。那么3月4号美国总统川普去国会发表演讲，川普重申会扭转美国在贸易上的不公处境。那么他的演讲多次点名中国，明确表示美国将按计划实施新一轮的关税政策。那么其实呢，有关习近平访美，川普在2月19号说过一次啊，当时是川普在空军一号上，是从哪里回华盛顿，在路上，那么有媒体就访问他啊，他说习近平即将访问美国，但是他没说具体时间，他说他可能跟中国要商量新的贸易协议，并且和中国商量这个 TikTok 的议题啊，讨论怎么办。当时川普说了一顿啊，这个习近平访美的信息，但是美国媒体并没有特别的反应啊，继续关注川普的乌克兰政策啊。我当时的看法是，川普当时呢，老实讲，四面楚歌。就被骂得够呛，所以他要用习近平访美来转移话题啊。但只是呢，因为美国媒体根本不理会川普的良苦用心啊。那么这一次习近平访美或者是川普访华，那是不是中美关系有了变化或者有了突破呢？当然没有，中美关系目前仍然处于焦灼状态啊。第一，美国的关税正在实施着啊，中国的出口不能说重创，但是压力越来越大，这第一个。第二个，那么中方和川普团队到现在还没有建立稳定的关系啊，没有建立稳定的关系。那在这种条件下讨论国家元首访问对方其实是非常困难的。为什么？这里面有个信任问题，还有技术层面的问题。这是第二。第三，那川普希望习近平访美或者他访问中国的时候，或者他自己就算他自己访问中国，并不意味着美国政府在战略上发生了任何的改变啊。为什么这么说？川普做这个动作的目的是什么？在我看来，川普做这个动作要不让习近平来，要不他去啊，他做这个动作目的是要通过这个行动来证明，就算他对中国征收关税，他仍然可以像没事人一样 跟中国领导人往来，为什么？因为他是地球上最厉害的 trader 啊。当然这样的结果是什么？这样的结果就是习近平看上去像个傻瓜啊。那中方肯定不会让习近平看上去像傻瓜，这个外交部这些人天天都想办法给习近平脸上贴金啊。所以这件事情如果真的要发生，川普一定要给足诱因，或者川普要进行足够大的胁迫。你比如说，你要是再不从，我就加关税，加到60%啊！他真会这么干啊！川普只考虑自己的目标，老百姓他不考虑啊。那昨天他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让大家闭嘴，别再说鸡蛋的事儿啊！川普团队呢，吹牛呢，天下无敌啊，干事儿呢就有心无力啊。川普当初说，只要他上台啊，什么鸡蛋，什么杂货店。都不是事儿，结果呢？结果就是没结果呗啊！现在鸡蛋的价格涨得天上来，然后川普就骂拜登啊。川普最厉害的本事就是把利用任何机会骂拜登，把所有的问题全部推到拜登头上，他就搞定了啊。但是这不能解决问题，因为你是总统，拜登不是总统啊。大 V 小静残雪今天说到这个美乌谈判，那我就看了很感慨。他说乌方今天给谈判三点底线。第一，如果美方要求乌方放弃安全保障这个条件不让谈，那么就不谈了，这谈判就不谈了。你要不让我放弃安全保障，这个我就不谈。包括裁军，包括保证不寻求靠山啊，都不谈啊，这第一个。第二个，如果美方要求乌方承认俄方侵占的领土合法性，不谈啊，就领土不讨论啊，这第二个。第三，要求重新选举或者要求总统下台都不谈啊。那卢比奥也给出了一个谈判底线，卢比奥给的底线是啥？听了我真的摇头啊。他的卢比奥的底线是我们不会给俄罗斯军事援助啊，美国已经跌到了这个程度吗？简直是难以置信啊！当美国总统川普表现出支持侵略者俄罗斯的倾向，美国就失去了全世界的尊重啊！你这个世界上不可以侵略另外一个国家啊，侵略者应该被谴责。那如果美国支持这个侵略者，美国就失去了全世界的尊重，美国在世界上的超强地位也不复存在，美国的影响力也不复存在啊！如果美国经济再衰退，美国的衰败不可避免，只是时间问题啊！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那有些网友没有准备好，因为我们这个我们现在夏令时回到了正常的时间，所以我们的时间就回到了比之前提前了一个小时啊，所以有些网友可能还没有注意到我们周末发了公告啊，就是提前告诉大家这个时间安排，请大家再留意一下好吗？谢谢啊。提问：一直有听到恐怖主义对某某某负责，刚刚王老师说黑客也说负责，疑问他们是怎么负责法，还是仅仅是一句语言的表达而已？负责就是我干的，就是我干的啊！这恐怖分子呢，他干了一件事情呢，他得让他家知道是他干的，否则他白干了，因为他不知道他说明是他干的，说明什么？说明他有能力，他有影响力，他要增加通过这个来反映他的影响力啊。所以负责是啥意思？就是说我这事我干的，这事我干的，就这意思。黑客也是一样啊，黑客做一些动作是要让大家注意他啊。观点：假消息太多了，怀疑有认知战在进行中。不用怀疑，一直就有，没有停过啊。对可靠消息以外的最好有所保留。 当然，对所有的消息都要有所保留，不能够没有底线的接受所有的消息。只不过呢，各位网友可能会没有那么多时间去研究啊，所以有点难度啊，有点难度啊。对我们来说啊，我们对所有的新闻都要持怀疑的态度，然后小心去验证，验证完了之后，我们才会放到我们的新闻里面给大家报给大家。这是我们经过过，所以我们基本上我们的要闻简报，包括我们的专题，基本上是经过过滤过的。啊，我们认为是可靠的才会放进来，如果不可靠或者是有风险的，我们都不会报啊。你比如说，今天有个网友说这个欧盟已经冻结了这个叫什么，这个匈牙利的投票权。我查了一下，我没查到。网上有很多这一类的消息，很多。理论上来说我们都会知道的，因为我每天看新闻的话，理论上像这一类重大的新闻我们都会知道，但是我们没有查到，说明应该就没有发生啊，很多是这样。观点：中共对台湾的认知战无孔不入，随时戒备中共的渗透。是的。观点：很遗憾，美股现在的下跌还是担忧，如果继续这样下去，美股下跌会成为常态。股市不会有常态，股市都是动态啊，没有常态，没有常态的下跌，也没有常态的上升，波动是股市的常态，波动是常态，不会永远在跌，也不会永远在涨，涨一阵子会跌，跌一阵子会涨，大概是这样啊。请问王先生怎么看待最近的美股？今年美股跌是不是一个捡漏的好机会？还是可以再等等看有更好的捡漏。第一个，这次美股的股灾说明什么？股灾的原因是什么？股灾的原因是对美国经济衰退的一个担忧啊，就是美国经济衰退，我认为美国经济今年肯定会衰退啊，还有很多的人都认为美国经济会衰退。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川普折腾，关税战折腾啊，关税战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折腾，那么这件事情对美国经济有重大影响啊。当然川普裁员其实对美国经济打击很大，联邦雇员别小看联邦雇员的裁减人数不多，它会形成一系列的这个连带效应啊，它会形成一系列的连带效应，这种连带效应对美国经济，特别是对美国的消费者信心影响很大。消费者信心受到影响，消费就会受影响，消费受影响，经济就受影响。所以这件事情，一个是这个关税战，一个是裁员啊，联邦雇员的裁员，这两件事情对美国经济都有影响。我认为美国经济今年步入衰退并不意外。那么美股现在的这次的股灾就是对美国经济衰退的一种担忧，导火索就是川普的一个采访啊，理解吧？所以这个问题并不完全是经济因素啊，它背后的其实是政治因素，川普执政的问题啊。那这件事情并不会那么快就过去，理解吗？所以它不，这个因素不是说它发生了然后它结束了，美国股市不就没问题了吗？它不是，川普还有，这才几个月，这才两个月的时间，他有四年任期，所以这件事情影响没那么快过去。所以呢，你想去捡漏，风险有点大，小心一点啊，因为导致衰退的因素没有解决，那么所以美股是不是见底呢，就不好说。我没有炒股票，所以我没有发言权，我只能提供一个参考啊。提问：王老师你好，我是在英国的一名工作党。工作党是啥意思？最近见美股跌了很多，王老师一直告诫我们多持有现金，可是现在现金跟不上通胀， 就想把钱放进股市里抗通胀。毕竟老师你以前也是跟财经新闻，很想听听你意见。我讲完了吗？我讲过了啊，我就不再重复了。反正呢你小心，通胀呢就几个点，一两个点，但是你损失可能 10% 到 20%。所以呢不要用抗通胀的理由来给自己想炒股啊，给个理由，不要找这种理由。你想投资就去投资，想清楚你自己承担的风险，然后你去评估现在股市或者现在其他的投资产品有多高的风险，和你能承受的风险是不是相匹配，相匹配你再考虑投不投资。如果不相匹配，高于你的预期，那你就不要投，低于你的预期当然没有问题啊。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不要用通胀作为理由，不要用通胀作为理由。如果以通胀作为理由的话，基本上你都不用投，为什么？死定了啊！大部分人，我见到过 90% 的人以通胀为理由去投资的，通常会亏掉通胀的10倍到20倍啊，所以小心一点啊。提问：今天中国有公众号说即将实施资本利得税，其债券的基本利得税为 20%， 如果出现亏损，允许下一年度用亏损的额度 50% 用于抵扣。王老师，请问资本利得税通常对资本市场有什么影响？那影响很大，因为对你的收益影响很大，但是我不大相信。为什么？第一，中国不会叫资本利得税，中国要是中国的话一定是资本所得税啊，不会叫利得税，这第一个，这名字我觉得不大像。这第二，中国股市已经跌到他妈都不认得了，你还出资本利得税，你不作死吗？现在肯定不是个好机会出税，现在中国经济都这样了你还出税，我不大相信这个判断啊。观点：川普总统上任100天的礼物可能是全球反美浪潮，欧洲、加拿大、格陵兰都是民主国家直接受害者。提问：请问王先生，欧盟的800亿可不可以成为长期看好欧洲军工股票的基础？另外回答一下昨天网友投资柬埔寨的问题。我在那里生活超过10年，那里的官僚极其腐败，底层员工素质也非常不堪，三思啊。8000亿，如果你要投资欧洲的军工股，肯定不能因为8000亿只是一个由头啊。真正的要武装欧洲，那就不仅仅是8000亿的问题，那更多的钱，因为你涉及大量的武器装备的采购啊，还有军队的活多了。你想德国国防军要是重整的话，我不知道他有多少钱，肯定是以千亿为单位的资金。德国要以千亿为单位，法国肯定是要增加开支的。马克龙说不用加税，我认为他是骗人的。英国肯定要增加开支，我觉得有很多的钱要花，所以理论上来说，欧洲的军工股，我印象中已经涨了一倍了。你再看看好吗？你别一头扎进去，正好它开始调整，这很痛苦啊。观点：我觉得川普提早庆功关税的，什么叫提早庆功关税？提高问题，后果各国反弹震撼力量，不知道川普能不能招架得住。 OK， 提问：经济学家 Larry MD 是谁？不知道。美国正在制造一场经济大萧条，降低利率，只要度过这一次经济就会好。请问王老师，这个团队如此远大理想吗？搞砸了怎么办？啥意思？正在制造一场经济大萧条，降低利率。我没看懂你想说啥，问题是啥？你的问题是啥？你能再问一下吗？你把他的 point 写得更具体一点，更详细一点好吗？我不知道他的 point 是什么，你的问题是啥？你重新再来一遍好不好啊？ 观点，我是感觉川普的做法是商人的谈判手法，一开始喊高价，慢慢让别人去砍价。川普现在就是故意前面踩得很强硬，去探其他国家的底线，其他国家的回应慢慢的往回缩。提问：华尔街总是在耳语说美联储跟 Trump 会在股灾的时候救市，请问王老师，这是他们适度发挥影响力，还是纯粹的抱有这种期望？嗯，我没有听到过有这样的说法，就是股灾就会救市，但很显然美国，这不是美国传统的做法。你想一下，08年金融危机，次贷危机，08年次贷危机救市了吗？没救吧，没救，结果还是没救。当然后来救了这个两家这个贷款机构，但是基本上就没怎么救。你贷款，两家贷款机构是需要救的，因为不救的话就会有很大的问题，但是其他的商业机构他没救啊。那么股灾的时候救市，那这次股灾没看见救啊，没救啊，对吗？跌1000多个亿，跌前1000多个点肯定要救的，理论上那就是股灾啊，很严重的股灾啊。我没听到有美联储和川普救市的这种说法，我没听到过啊。你要小心一点，其实讲美国经济，只要是简体中文在讲，简体中文的媒体在讲美国经济，都要小心啊，都要小心啊。观点：自从进入2000年之后，中共对日本的态度就非常暧昧，感觉中国政府似乎没有把日本当成一个对手。在台湾问题上，如果没有美国介入，所谓的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是一句空话。自卫队并没有单独对抗解放军的实力。嗯，是的，日本单独对抗解放军有没有实力不好说，但肯定有一点，他现在肯定不会这么干啊。美国台湾有事日本有事不是空话，他是展望未来，明白吗？日本正在走向战略自主，所以他要增加他的军费开支，他要重新武装日本啊，日本要修改他的宪法，所以我们不能拿过去的事情来讲我们未来正在发生的事情，这两回事，这不能这样讨论，这样讨论没有意义啊。观点：特朗普自相矛盾，如果产品关税通过关税带来财富，那么这只意味着人们继续购买这些关税产品，那这些关税产品的本土制造就失败了，然后美国又回到了原点，美国像过去一样无法生产足够的能源、化肥等基本需求产品，从而导致国家安全问题和基本需求安全问题。特朗普的计划失败了，因为他没有解决任何的问题，只会导致经济衰退、通货膨胀、供应中断、关税战带来的痛苦，以及美国人民的价格上涨，美国人民价格不会上涨，美国的物价上涨啊，带来美国人民的痛苦。毫无疑问，川普不懂，川普完全没有概念，完全没有。他说啊，我们实行关税，然后呢，我们就获得了很多的财富。你疯了，那是税，税是谁交的？老百姓交的，老百姓的钱到了你的口袋里，没有啥。那不是财富，那是税金啊。所以这个老百姓的钱跑到政府的口袋里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消费能力下降，对吗？你拿的钱越多，老百姓口袋里的钱就越少，老百姓口袋里的钱越少，经济就越差，这不是很简单的道理吗？他连这个都不懂，你跟他说啥，你跟他说啥有什么用啊？他完全不懂，脑子又不好使，然后有没有啥见识，还不认真学习。观点：坐标加拿大，对美国来说，国内还剩下有一些竞争力的制造业是汽车、大型农机和飞机制造。因为美国和加拿大都有不成文的规定，就是在当地销售一辆车，就要在当地制造一辆，用来保证工作机会。 其实是想打击墨西哥的汽车制造业。近年来大量的汽车工业在墨西哥建立生产线，造成美加的工作流失，打击加拿大，其实是想和加拿大合并。这本来是美国建国的一部分，想了200年，只是加拿大不愿意，因为加拿大是忠于英国皇帝，不愿意独立上，啥意思？什么鬼？第一个，加拿大是个独立的国家，加拿大显然不是你说的这回事啊。什么加拿大什么什么什么本来就是建国的一部分，和加拿大合并是美国建国的一部分吗？想了200年，好吧，我不同意你的观点啊。李登辉时期股市最高点10000多点，然后宣布征收证交税，股市连续多天无量崩跌，最后跌到3000多点。欢迎中国也走看看这条路。我还是不大相信啊，资本所得税这个时候征收，中国股市肯定有问题啊。观点，对于想投入 A 股的人，我有句忠告，买股票前好好查查这只股票的背景，没有研究透就盲目买入，基本上忽略 A 股指数的涨跌。我还是反对投资 A 股，理由很简单，那是个连赌场都不如的市场，连赌场都不如。为什么？它随时改变政策，操作规则，你这还玩得过他？中国政府是拿 A 股割韭菜的，你要当韭菜，你想当镰刀，你轮不到你当镰刀吧？观点，我时常发一些真相给朋友们，有些朋友却说我传播负能量，让他不开心，他们只想开心过自己的日子。我直接反驳说，他们是鸵鸟钻沙堆，一叶障目。我看了那么多真相，也没觉得有什么抑郁，甚至更想用微薄的力量去改变这个世界。有些人抑郁是因为他们没有免疫力，他们是谎言看多了，看到真相一下子接受不了。 OK， 观点，美股下跌是全球资本流动的结果，资金流出美国。那为什么会流出美国呢？理解吗？你要写我们知道资金流出股市，股市就跌，但为什么会流出股市呢？理解吗？观点，放弃欧洲这个 GDP 和军工生产能力是俄罗斯10倍以上的盟友，这就意味着不可能真心抗共了啊。 OK， 观点，共产党制约美国还是需要美国，也需要一个假想敌防止美国误入歧途，但现实很讽刺，美国离中共越来越近。刚才的网友回我了吗？回一下，重新问一下好吗？情绪感谢王老师持续不断的给大家普及普世价值，你是我主要的新闻信息源，我了解到很多世界上的事情，并不断的修正自己对世界的判断，支撑自己的日常行为，为你和团队的辛苦付出说声辛苦了，谢谢。希望一直能听你的节目5年10年甚至更长时间，谢谢认识你，订阅你的 Patreon 是我收获最大的宝藏，谢谢你啊，谢谢你的支持啊，我们一起走下去啊。提问，请问王老师，美国为啥搞冬令时夏令时，这样波时间带来不方便吗？是的，我很讨厌。逻辑上有一个成立的理由，但是我觉得这是非常扰民的一件事情。本来原来说拜登要搞掉的，结果搞了半天还是没搞掉。拜登政府就是最大的特点是议而不决。明谢 Chase Chen 谢谢转达国内胡萝卜女士的感谢，谢谢王健老师辛苦工作，感恩每日的陪伴，谢谢啊，谢谢啊。再转身成韭菜又怎样？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